书接前文，他即位了之后，一切把持大权者就是赵高。这赵高别看是个阉人，阉人就是太监，不男不女的，阴损毒辣坏，他都占权了。他排挤丞相李斯，现在二世居然加封他副丞相之职，副丞相又叫右丞相，掌管什么呢？全国的官员，36郡的官儿，都他分派，掌握组织人事大权，官的升降、就位、撤职，都他一个人说了算。这赵高贪心太大了，在朝里是悬秤卖官，就好像那杆秤一样，谁给的钱多，秤杆往上撅撅，官就大；谁给的少，秤杆往下耷了，给的官就小。怎么叫悬秤卖官？其中有个姓马的，这人叫马识途啊。这马识途一个劲儿往上爬，知道赵高说话算数，不惜重金打脸呐。最后赵高高兴了，就委派他离县的县令。这离县呢挺远，县也不富裕，他走马上任了，心说我到这县上我得捞啊，不捞回来我投进那些钱不是巨大的损失吗？但这马识途一想，我刚走马上任，也得摆点姿态让本地的老百姓看一看，不能着急呀、哎、我得做几件好事再说。这小子颇有心计，一开始走马上任，老百姓以为他是清官，半年之后想搂，还没等搂的时候，新县令又来了。这个县令姓洪，拿着任命书来到离县，哥们儿让让道吧，我是这里县令，看见没，副丞相的首领，我来接替你来了。我才做半年，那跟我没关系，我是奉命而来，挪挪窝挪挪窝吧。就这么把他给挤掉了，钱白花了。马识途不甘心呢，到了咸阳又再去找赵高，说丞相，你看我还没等坐热乎呢，你叫我挪窝了，怎么新县令接替我了？这赵高都糊涂了，派的官也太多，他把这茬忘了啊、哦！你没任满就有人接替啊啊！才半年呢，你说我咋办？哎呀，我把这事忘了，这么办吧，再给你派个好地方弥补弥补，不过呢你还得掏银子，还得交第二份，对，不见没你的份儿。马识途没有办法，捏着鼻子把家产变卖，又凑了不少钱打点赵高，第二次上任就到了曹县。临行的时候，赵高跟他说，我说老马呀，这曹县可是鱼米之乡啊，遍地都是黄金，只要你得法，你肯定能发大财呀、啊！将来发财之后再来找我，再给我点黄金白银，我备不住保举你做郡守。呀，多谢多谢！就这样，马识途到曹县走马上任，吸收过去的经验教训，上任伊始他就开始大搂特搂。有钱就收，增捐增税，名目繁多呀，老百姓谁也不敢反抗，按据秦法太严厉了，跟当官的一犟嘴，割舌头打牙，指婚当官的剁手指头，胆敢反抗者光死刑就30多种，朝廷不问呢、啊、这个县令叫百里侯啊，直接管人呢、啊、谁受得了，老百姓是叫苦不迭，无处申诉，光暗中咬牙恨他，没咒念。光这官 low 咱先不说，他还有个儿子名叫马奎， 这马奎刚不是东西，仗着他爹的势力胡作非为呀、啊。他还有一个最大的毛病，就是好色。到了曹县之后，往民间的良女就抢了十几个呀、哎，有的偷河密警，有的悬梁上吊，老百姓是怨声载道，给他起了个名叫花花太岁。他仗着他爹的势力就这么胡为，后来挑来选去，选的一公他姑娘身上了，叫玉姬。你看京剧，你看了《霸王别姬》，就是那个女人玉姬，长得是国色天香，有人向她一反应，她是神魂飘荡。哎呦，天下还有这么俊俏的女人，诗文断字，能歌善舞，长得又标致，哎呀呀呀呀，太好了。住在什么地方？有人说了，在罗浮村，是于一公的女儿。你要娶上这么个媳妇儿，你烧了高香了。这小子胡作非为惯了，听见这个信儿之后，他就下了手了。那边说他怎么能听着这个信儿？不怕没好事，就怕没好人。有一个老妈子，原来在一公家里的当下人，出来进去的，服侍过虞姬，哎，经常见面，虞姬的标志深入人心。后来这老妈子因为手脚不干净，偷了一公家里的东西，人赃俱获，老头一生气，把他扫地出门，他就怀恨在心了。他心说，你不是不用我了吗？我得报复。到了县里头，哎，他就把这个事给种上了。他知道花花太岁好色，他故意的把这个信息传递给马奎。要不说这个人呢，什么坏人都有啊，这一个女子居然干出这种事儿来。马奎得着信儿之后，带着手下的打手数十人，100多里地赶到罗浮村，直接找上门来。手下的打手咣咣一砸门，里边的佣人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，赶紧把大门打开了。呀，你瞅怎么来这么多人呢？为首有个黑大个，大波的头，大长驴脸，一脸的横丝肉，瞪着小眼睛，十分吓人。这些人一看啊，就这家。佣人就问，哎，各位有事吗？你们有什么事？你管得着吗？进来。呼噜呼噜进了院子了。这马奎径直走进大厅，往那儿一坐。我说，本宅的主人是谁？会喘气的出来一个。这家伙飞扬跋扈，是不可一世啊。手底下那些狗腿子也喊，快出来，找揍吗？找锤吗？一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，惊慌之间来到客厅，一看就傻眼了。各位各位，我就是本宅的主人。马奎看了看，你岁数不算大呀，你叫什么名？我姓于，叫于一公。于一公，好，我听说了，你有个丫头叫虞姬，对不对？正是。我听说长得挺漂亮，哈哈哈哈。大爷，我挺高兴，打算呢上你这儿提提亲，不用找宝媒的了，那多麻烦呢，有话我就直说了，把你女儿许配给我，到了县衙里头吃香的喝辣的，穿的是绫罗绸缎，吃的是山珍海味，大把的金子花不完呢，咱们要连上亲戚，你都跟这沾光啊，你可愿意把你姑娘叫出来让我搂一搂？只要太爷我满意了，咱就连了亲了，你就是我的岳父老泰山，将来吃香的喝辣的，你的福分不浅呢，快快叫你姑娘去，叫你姑娘。一公一听，气得心肝都烂颤，心说这是个恶魔呀，我哪辈子做了孽，积了这个缺德了， 怎么什么恶事都找到我门上了？这是怎么办？惹不起人家。请问您是？我是衙内，我爹叫马师徒，是曹县的县令，我是他儿子。我马奎是也。
哦，
真是衙内。他是这样，我女儿年方29，已经许配了人家，所以说万难从命啊。他有了主了。
放屁！
有了主他也得脱手，有了主他也得让位，你这叫托辞啊。我不听这个，我就想先见人。你要不从命的话，来呀，把这姑娘给我拉出来。这就要撒野呀，这不是欺负人是什么呢？但是一公还有个儿子叫于子期，这于子期将来是项羽手下五虎大将之一呀，今年22岁。于子期正好在家里头，一听前庭又吵着又喊，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，来到前庭一看，就知道不对劲儿。他爹那脸都绿了，汗都下来了。爹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哎呀，孩子，没你的事儿，你少管闲事，快走快走。爹疼儿子，他知道于子期也练过几手，长拳短打，马上部下是无一不能。小伙子性情也挺暴烈，如果掺和到这里边，那还有好果子吗？所以叫儿子快走。于子期能走吗？爹，发生什么事了？你就往外撵我？家有长子，难道我就无权过问不成？你们听着，有什么事跟我说。马奎这小子看了看，
喂嘿，
行了，不用看你姑娘，看你这儿子，我就知道你这姑娘错不了。这小伙子一表人才呀，于子期长得漂亮，是本套当中头一个美男子啊，肉皮儿也细发，身条长得也立正，声音也洪亮。马奎的话音未落，于子期火往上撞，呸！尔等哪里来的狂徒，跑到我家撒野？你们也不打听打听，我于子期是何许人也？
哈，
你是何许人也？哈哈呀，他还想跟我动粗啊！
孩子们，给我打！
这下热闹了。这一伸手还好得了吗？这屋里打了个乱七八糟，从屋里打到院里去了。咱没说吗？院里十分宽敞啊。于子期着急，没带着家伙，旁边有柴火垛，顺手抄起一根棒子来，抡棒子就砸，偷在他，偷在他肉，啪！哎呦，啪！哎呦，哎呦，啪！一顿棒子歇趴下十来个。虽然没废命，也得残疾。马奎一看，哎呀，
好好好，碰上硬茬子了，大伙使把劲给我抓住他，抓活的，我收拾收拾他。
有那么句话，强狼难敌众犬，好汉架不住人多呀。于子期虽然有本事，架不住人家100来号，大伙是轮番上阵，有的用绳子套，有的使绊脚绳，你一拳我一脚，一个没注意，于子期是摔倒在地。
别动！
踩着后背，把于子期俩胳膊背过去，拿绳给拴上。
看你老实，看你老实！
打的于子期是鼻青脸肿。一公在旁边看着心都碎了，
别打了，手下留情，别打了。
马奎过来了，
别打了，别打了。
哎，小伙子还真有两下子，我挺欣赏你。要不念及咱是亲属的份上，你是我未来的大舅哥，非要你的命不可啊。算了，让你尝点苦头，
我说你叫什么来着？
我叫于一公。我说老家伙，你听着啊，今天这个事儿没算完，你女儿我是娶定了，你听明白了，你儿子是人质，我押到曹县，先把他关几天，打击打击他的气焰。另外我跟你的说的事儿，你不行反悔，如果你不听，你儿子你就甭要了，我在县衙门把他收拾死。哎，想给他什么刑罚就给他什么刑罚，我呀给你三天期限，三天之后我押着你儿子，我到你家还来，我在你家里举行洞房花烛夜，花烛夜之后我带着你女儿就走，把你儿子给你留下，如果你不要你儿子你随便。哎，折腾着整整一天呢，最后他滚了，这家才平静下来。有病的老夫人一听哭了，我的儿啊，这个怎么办呢？没法过了，没法活了。老头更没法活了，咋办咋办，大祸临头啊。哈哈，外边有野马的事儿，家里又摊了这事儿，什么人能活得了吧？正在这个节骨眼上遇上项羽了，老头的心呢就想好了，非项羽给帮忙不可呀，我是无能为力呀。项羽要帮忙一翻手这事儿就算解决了，但是难以启齿，在酒席宴前呢哭了，想儿子想女儿，女儿虽然没有远嫁，她舍不得，要不就我得拿女儿换我儿子，这事儿实在是两难呐。故此一伤心落了泪了。项羽这一问，他不能不说了，把以往的经过讲述一遍，项羽大怒，是哇哇怪叫，清平世界，朗朗乾坤，还有这么欺负人的？哎，老人家，您方才讲的三天期限还有几日，明天就是第三天头啊，明天这个恶霸就得来娶亲，声言在我家举行洞房花烛夜，把我儿子给放回来，我惹不起呀，怎么办吧？这个忙我帮定了。在座的人一听全气坏了，撸胳膊挽袖的，这个畜生，把他大卸八块，把他水煮了，把他点天灯了、啊、全是汉子，谁也受不了。大家一致全都同意，项羽点了点头，好好好，老人家这么办吧，我再忙我也不忙了，我就在你家住一晚上，明天我等着这个马奎，我看他长几个脑袋几条膀子，我好好教训教训他，救你儿子的事也包在我的身上。多谢多谢少将军，您可是天降的恩人呢、啊！别哭了别哭了，说到这儿为止啊，怎么办吧，咱们酒喝的也够多的了，你呢告诉你女儿有没有亲戚，您本村有亲戚没，让他回避回避，他住的那个绣房在哪，就在跨院，我看一看可以吗？当然可以，众位咱们去看看。姑娘先回避了，空房了，项羽领着人转了一圈，项羽看了看，这样吧，老人家要不嫌弃的话，这个房间我住了，我等着这个马奎他来了我好教训他。当然可以了，当然可以了，把屋收拾了收拾，书说简短，一晚上项羽也没睡好觉，光生气了。等第二天头脑清醒清醒，他把义工请到自己的面前说，老人家，黎明之时我想过了这个事儿，咱还要稳妥起见啊，您呢别害怕也别着急， 他不说来洞房花烛夜不得有点举动吗？您就耐着性子把家和门口收拾干净了，大门悬灯，二门挂彩，有点喜气的样子把他迷惑住了，这样他毫无防范，认为着你乐意了，等进屋了要进洞房，你就交给我了，我收拾他。他手下那些打手交给我这些弟兄，好好好，一切听您的。整个老余家就动员开了，扫院的扫院，扫街的扫街，也不知从哪翻出几个灯笼来，也给挂上，多少有点喜庆的意思。老头说不着急，心里是噔噔直跳，说不害怕，腿肚子也转筋呢。老伴儿哭死哭活呀，闹了好几次危险。老头心说，老天爷保佑啊，但愿这一切都一了了之了吧，别折磨我了。到正当午时，有人给报信来了，
老爷子有动静来了，
从曹县县城那方向来了大队的人马，
少说也得200呀，
有一半骑着马的，还有赶着车的，正中央好像还有一乘轿子，眼看进村了，
来了来了，做准备。
项羽啪啪啪全安排好了，躲到姑娘绣房里去了。项羽支棱耳朵听着，然后又上了床，把床帘放下来了，心说我暂时啊歇息歇息，这个小子我看看他长得什么狗德行，你瞧我怎么收拾你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